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0章的第4节，进入诺亚方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诺亚方舟的故事，也知道这个故事是出自于旧约圣经。那么大意是说，这个人类犯了罪，然后上帝很生气，一怒之下就派了一场大洪水，但是他要保护诺亚这一家好人以及各种动物啊，所以他就让诺亚造了一个很大的方舟，然后把他们全家人，然后连同一些动物都带到那个方舟上面去，就避过了那场大洪水。那我想他以这个诺亚方舟作为譬喻，当然不是要说人类有罪了。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有2层，第一层是说，只有宽恕才能够拯救你的灵性生命，就是说你才能够进入到那个诺亚方舟。那么小我的世界呢，一切终归于死亡，因为都是无常嘛，而且最后的归宿都是死亡，所以就好像是那个大洪水一样的。那么第二层意思的话，你在这节文字里面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知道诺亚方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为了要使这个动物能够有后代，所以基本上他们带上去的动物都是一公一母的。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知道有一些什么叫做孤雌生殖啊、无性生殖这些东西哈，也不知道有细菌，所以他们能够带上去的都是两两一对的动物哈。那么其实这个两两成对，就是要告诉你说，你会与你的弟兄一起得救，不可能你自己上了方舟，然后把你的弟兄丢在方舟的外面，让他自生自灭啊。要不然就是你们两个一起都进入天堂，哦，那要不然就是你们两个都一起进入地狱。这个是其一个人非常强调的救恩在弟兄哈。好，那下面第一段呢，他说没有一物伤害得了你，除非你赋予他这个力量。好，那我们再看一次，没有一物伤害得了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除非你让他伤害你，好，除非你赋予他这个力量。好，那我们还可以对照一下，就是练习手册的198课，只有我的定罪伤害得了自己。好，只有我的定罪伤害得了自己，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基本的奇迹课程的观念，是我们必须在生活中不断不断的去落实跟看见的。是谁在伤害我？好，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他说，是你赋予的世界把给予定义成给予等于失落的力量。那这段里面它翻成能力的呢，其实都应该要翻成力量啊，它是从英文的 power 翻译过来的。那为什么特别要把它翻成力量呢？因为在奇迹课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ability， 我们翻成能力，但这个 power 跟 ability 是不一样的。因为奇迹课程它自己有解释，就这个 ability 翻成能力的呢，指的是说就是你的心灵的潜能尚未发展出来的一种力量，它是属于潜能的形态，它把它叫做 ability， 就是能力。但这个力量呢，它是已经表现出来了，已经表达出来了。那么在实相的境界里面，上主所创造的一切，它不会有一个潜能的这个东西在，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经给出来的，全部都是发展完成的，所以不会有 ability 这个东西。好，那么这边呢，他说你没有力量赋予任何力量，你没有权力去赋予任何力量，任何力量都来自于上主。第4句，那么也只有他能够赋予力量，即便是圣灵也只能够唤醒这一力量而已。那么这边的力量来自于上主呢，指的就是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所看到那个凡真实的不受威胁的那个力量，真实的力量。那么他相对之物，就是我们在小我世界所体验到的那个小我的力量，这是一个错误的力量，或者说是一个力量的错觉吧。其实你可以仔细看一看小我世界的任何东西，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像他所说的不受威胁的。那你会发现，其实你去看一看，不管是一个人，小小的个人，或者一个组织，甚至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譬如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跨国企业，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说倒就倒了，说出问题就出问题，一夕之间就可以出问题。那这个其实都是隐身在那个错误力量底下的那个脆弱了。其实它的本质是脆弱，但是它努力想要装出它是很有力量的那个样子。 这个是小我的世界。好，那奇迹课程要告诉你说，真实的力量必然来自于上主，而且也只来自于上主。好，那他这边要强调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给予等于获得。好，那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是他这个给予等于获得是上主的天律，然后这个后面有写到，然后给予等于失落是小我之律，好，这两个是刚好相对的。好，那当然我们比较熟悉小我的世界，所以我们也很熟悉给予等于失落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给予等于获得呢，首先你要注意是说他讲的纯粹是在心灵的层次，那你会发现也只有在心灵的层次才有可能是给予等于获得。好，那么他讲的是说你是以宽恕的思维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得回来宽恕，宽恕弟兄就会宽恕到自己。他最主要是在谈这个，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成立的，就是说你如果给出去给弟兄的是定罪的话，那么你一定也会先定罪或攻击到你自己。好，那么他说上主从未赋予罪任何力量，因此罪是一无所能的。好，这个很重要，罪是没有任何力量的。那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把罪当真，如果你愿意把罪当真的话，你就会感受到罪是有力量的。那么他说罪为世界带来的疾病、死亡、痛苦与哀伤的苦果对你也一无所能。好，那你可以看到他列出来这些疾病、死亡、痛苦、哀伤，其实都是罪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都是罪的不同的变形。那奇迹课程学的越久，你就越能够去体会到这一点。虽然说形式很多啦，但是内涵则一，其实都是同样的那个罪，同样的那个罪疚。他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因为圣灵从不着眼于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学习圣灵的眼光，而不把这些当真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跟圣灵一起去看穿他们的不真实性。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力量，也不会真正影响到你。那甚至你的身体已经行将就木了，也不会真的影响到你，因为你知道你不是这具身体啊。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罪在天堂没有立足之地，他的后遗症也跟祸源一样不可能涉足天堂。好，那这个后遗症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后遗症的。但这是我会觉得奇迹课程最棒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过去都做过一些蠢事嘛，做过一些疯狂的事嘛，我们都曾经跟小我跑路跑了很大一段距离。但是你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你愿意宽恕的时候，你再往回去看，你会发现其实所有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都不会真的影响到你，这就是没有后遗症的意思。好，那么他说这正是你需要看出弟兄无罪的原因。好，因为你如果能够宽恕你的弟兄的话，那么过去你跟他之间的所有那些纠结呢，其实当下都能够被化解掉。好，那中间第六句呢，他说你的救主只可能给你爱，至于你会由他那儿得到什么，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那应该是说看你的眼光吧，哈，你用什么眼光去看你的弟兄，你得回来的就会是什么。那么他说他内在的爱能够视而无睹你所有的过错，这是他自己得救的关键，也是你得救的途径。好，那这个是很标准的奇迹课程文体，就是你会发现他一下子写你，一下子写弟兄，一下子写你，一下子写他，读来读去都晕了，不知道到底是在写谁。但是我想这个就是奇迹课程他的目的所在，他就是要让你读到昏头的，然后让你自己去体会到或者发现到说其实你就等于他，你就是你的弟兄，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看说他写的到底是你还是你的弟兄，其实都是一个。好，那么他说救恩其实就是一门给予的功课，这个给予是特别挂号起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内在的给予而不是外在的，所以他说必须按照圣灵的诠释去给予。因为现在在一些灵性团体跟宗教团体里面也很强调给予啊，但是在奇迹课程的眼光看来，这些对给予的强调其实都是一些鸡汤而已啊，小我的鸡汤，讲什么这个施比受更有福啊，等等这些。 因为所说的给予呢，其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强调的是外在的给予啊，在外在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但其实一个人所说的给予完全是属于心灵层次的，他只是就着宽恕而言哦去讲哦，所以他说你要按照圣灵的诠释去给予，去了解他所说的给予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么在第二段的最后面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上主之律啊。那么上主之律呢，就是他前面第一段你看到的，你给出去什么就会得回来什么，给出去不但不会失去，反而会得回来更多。好，那下面的第三段呢，他说你自己订立的那些疯狂的法则，保证你一定会犯错。好，那这个疯狂的法则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小我的思维啦。好，那小我思维底下它会有很多条条框框，说你应该如此，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包括举例来说，譬如小我认为牺牲等于爱，或者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之类的。那这些其实都是所谓它所谓疯狂的法则啦，小我的思维底下的那些法则。凡是不是宽恕的眼光的，其实都是小我的法则。那他说这些法则保证你一定会犯错，就是说你一定会掉入小我的思维里面去。如果你认同了这些法则的话，那么他说然后又把错误的后果视为你应得的报复，借此来控制你。也就是说当你认同了小我的思维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认同了罪的思维。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在别人身上看到罪，也在自己里面看到罪。所以当你去承受一些不平安，承受一些痛苦的时候，那么很容易就会生出一个信念。但这个信念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外面这个世界加给你的，但是很奇怪，我们就会好像糊里糊涂就会照单全收。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内在就有那个信念，不管是认为说我有罪，所以应该遭到这个上帝的报复啊，或者是说上帝的惩罚，那或者是说这个因为我有这个业障，所以我这一世就是来承受那个业障的后果。不同宗教有不同形式的讲法，但是在奇迹来看内涵都是一样的，就是认为自己有罪，所以应该要去承受一些痛苦来作为报复。好，但是他说没有比这个更疯狂的事，因为其实怎么样呢，你完全不需要活在这样的逻辑底下，也就是这个罪与罚的逻辑。那如果说你能够真正看穿那个罪是不存在的时候，其实你立刻就可以跳出那个罪与罚的逻辑，根本就不需要去承受什么样的不管是报复是报应还是什么的，当下就能够脱离掉。好，那中间呢，他说他和你一样不必受制于这些法则，就弟兄跟你一样不必受制于这些小我的法则。那可以说小我在这个人世间的一切所设立的一切条条框框规则潜规则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小我的法则。那任何由应该作为那个助动词的那句话，基本上都是属于小我的法则，你应该我应该等等这些。那么他说你若能在他身上看到自由，你自己就自由了，因为这是你们的天赋恩典。凡是上主创造的生命必受他的天律支配，也只受他的天律支配。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去学习那个上主的天律，他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20章第4节，讲到的是诺亚方舟。那么希望我们的讲解对你来说有一些帮助跟学习。那么我们这课文讲解比较多是属于理论跟观念的部分，那么时间不多，不能够分享太多案例。不过之后呢，我会更多的在公众号跟教学网站里面，我会去写一些就是我在过去5年多所累积的一些 case， 就是真实的宽恕案例分享，那希望能够更具体的帮助到你。